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的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约翰福音》20章7至25节这段经文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约翰福音》20章7至25节这个段落，继续讲述主耶稣的复活，以及他向门徒显现的事。耶稣遗留在坟墓里面的果头根和细麻布，仍然保持着包裹人体的形状，就好像耶稣是直接穿过了果头根和细麻布出来，自由的离开。而果头根和细麻布呢，就原封不动的。如果有盗墓的人来去偷耶稣的尸体呢，是绝对不可能只是拿他的尸体，而是可以这么完整的保留回果头根和细麻布的。我们可以进一步发现，门徒是没有虚构故事。彼得和约翰知道耶稣不在坟墓，都觉得诧异。约翰见到耶稣的果头根好像一个空壳地卷在那里，而身体就凭空消失了，于是他就相信耶稣已经复活了。他们见到空的墓穴的时候，才想起主耶稣曾经说过，他是会受死，但是亦都会复活的。耶稣的复活就是基督信仰的核心了。原因有以下四点。第一，耶稣能够按照应许从死里复活，那他就能够成就赐给人复活生命的应许了。第二，耶稣身体的复活告诉我们，他不是假先知，亦都不是骗子，而是活生生的救主，是永恒国度的统治者。第三，耶稣的复活使到我们都可以确信自己会复活，死亡并不是终结，死后还有生命。第四，基督的复活是教会对世人作见证的基础。开始的时候呢，玛利亚认出主耶稣，因为她都没有想过会见到复活的主，而且她的悲伤情绪呢，亦都令到她看不见耶稣。但是当耶稣呼叫她的名字，她就立即认出是主了。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都不妨想一想，当玛利亚听到救主呼叫她的名字的时候，她由心里面去涌出对主的爱。耶稣就在你我的身边，在这里呼叫你我的名字。那我们是不是能够好像玛利亚这样，由心底那里涌出对主的爱呢？当玛利亚发现坟墓是空的之后，她就遇见复活的基督。她的反应呢，是充满喜乐的，也都很顺服地将这个喜讯通知门徒。 除非你是发现基督的确活着，否则你还未曾真正遇见基督。今日你是否因着好消息而充满喜乐呢？你亦都是否愿意同人来分享这个喜讯呢？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耶稣再一次将自己同父神同等，话俾门徒听自己行事所依靠的权柄。而家他就将工作交托门徒了，差遣他们往普天下去宣讲救赎的福音。无论神差派你去做任何事，谨记你的权柄是来自神的。耶稣亦都已经以身作则，向我们示范了怎样完成神指派的工作。父神派遣耶稣，耶稣照样差派他的门徒和你和我。对于门徒来说，这一次领受圣灵的经历是很特别的。他们是预先尝受了五旬节圣灵降临以后所有信徒被圣灵充满的那一份的体验。我们需要圣灵的引导和能力，才可以承担神的工作，是不可以单单依靠自己的力量的。根据创世纪二章七节的记载，人受造直到神吹气入人里面，人才有生命。而神第一次吹气，就令到人从其他受造之物当中是被分别出来。而家耶稣向门徒吹气，人就有了永恒的属灵生命，并且靠神所赐的能力可以在地上行出神的旨意。耶稣告诉门徒，他们的使命就是宣讲主的福音，使人罪得赦免。门徒自己当然没有赦罪的权柄，但是耶稣授予他们有权柄去告诉那些新的信徒，他们的罪已经因为接受福音而被神所赦免。所有的信徒都有这个特权的。当我们悔改相信主呢，那就可以向世人来到宣告能够使人悔罪归主、罪得赦免的这个福音。你是不是希望能够真正见到耶稣呢？见到他、触摸他、听他的说话呢？你是不是想同主促膝谈心，好好地听取他的意见呢？多晚就希望耶稣的肉身与他同在，但是原来神有更好的计划，是要无时无刻与我们所有人同在，不受形体的限制。此时此刻，主耶稣是以圣灵的形式和你和我一起同在，而我们可以向他说话，可以从圣经当中找到他对我们所讲的说话。主耶稣对多马呢是几咁真切呢？对你、对我，他都是同样的真切。跟着下来，我们继续研读查考约翰福音第二十章其余的内容。约翰福音二十章二十六到二十九节，过了八日，门徒又在屋里，多马也和他们同在，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说：愿你们平安。就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耶稣对他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约翰并没有告诉我们到底多马有没有伸手去摸主耶稣，当然他已经无需这样做了。今天呢，还是有人会说，如果我能够见到耶稣，我能够摸到耶稣，那我就信了。其实问题不在于缺少死亡和复活的证据，问题是在于人自己的心。神会满足一个诚实的怀疑者，但是神不会理睬一个不诚实的怀疑者。有些人认为自己不信圣经，原因是在于理智上面接受不到。其实大多数不信圣经的人是因为道德上面有问题。前几天我就听到这样一个见证，有人对牧师说：我不信旧约的。 但是后来牧师就发现这个人原来犯了奸淫罪。旧约出埃及记二十章十四节说不可奸淫，难怪这个人会不信旧约了。我是相信神会满足每一个诚实的怀疑者的。你绝对找不到比多马见到主耶稣复活的见证更加真确的一些证据。约翰福音二十章三十至三十一节，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很多学者认为呢，约翰福音到这里就结束了。事实上，在这里结束也都是相当自然的。第二十一章呢，是后来重新加上去的内容。二十章三十至三十一节，这段经文已经好好地总结了这一卷福音书的内容和写作目的了。至于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呢，是尾声。当约翰写完这卷福音书之后，他才加上前言和尾声。在第二十一章这一章里面，主要记载三件事。第一件是在加利利海打鱼的经历。加利利海又称为提比利亚海，告诉我们主耶稣是我们意志的主，他在这里引导我们的服侍。至于经文记载的第二件事呢，就是海滩上的早餐，是要告诉我们主耶稣是我们心中的主，在侍奉的动机上要显出我们对主的爱。至于第三件事呢，是主耶稣预告西门彼得的死，告诉我们主耶稣是我们心思意念的主，他教导我们缺乏知识或者环境的变迁，这些都不能够成为逃避服侍的藉口。这一章要告诉我们复活的主就是神。约翰福音二十一章一到三节，这些事以后，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他怎样显现记在下面，由西门彼得和称为低土马的多马，并加利利的加拿人拿但业，还有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又有两个门徒都在一处。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他们说，我们也和你同去。他们就出去上了船，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在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节，耶稣对妇女说，不要害怕，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叫他们往加利利去，在那里必见我。现在门徒就按照耶稣的吩咐聚集在提比利亚海边。不过耶稣呢，来得迟了。对于这件事，彼得就忍不住了，他就说，我去打鱼了。于是其他门徒呢都赞同，看来呢他们这个时候想见耶稣那份的心呢都依然不够急切。无论在主耶稣复活之前抑或他复活之后，这个小小的加利利海呢都是跟主有很密切的关联。对门徒来说，这个是他们熟悉不过的地方。耶稣要他们先去到加利利，在那里主要向他们显现，而他们去到了，等候主的到来。他们真是一班很奇特的人，我喜欢称他们是一班属灵的问题儿童。看看彼得呢热情奔放，不过个人就很失败，心地善良，又曾经三次不认主，个性很冲动，性情很急躁，不过他又重情重义。多马就是一个心思多疑，脑里面装了很多问号的人。拿但业呢就喜欢讲回几句讽刺说话，一开始的时候呢他都是一个多疑的人。正如在约翰福音一章四十六节所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另外还有雷子的雅各、约翰，还有两个没有提到名的门徒。既然他们是一班属灵的问题儿童，其实正好代表了你和我。很多令人尊敬的评论家会批评，这班门徒不应该走去打鱼啊。但是当主向他们显现的时候，是没有责备他们。他 他们是遵守主的吩咐去加利利那里等候主的。这个时候是春天，刚刚好适逢逾越节的时候，他们一直是等候主耶稣的出现的。但是等下等下，彼得呢好像失去了耐心，最后还说我去打鱼了，其他六个又跟着去，他们整晚捉鱼一无所获。之前呢他们等到烦躁不安，现在呢打鱼打到心烦意乱，甚至呢是很有挫败感。当你去捉鱼捉到当然开心，不过捉不到呢就会失落了。这班门徒知道怎样打鱼的，因为他们以前就是以打鱼为生，不过现在呢整晚的工作是以失败结束。这个失败同时是神对他们信心的一次考验和磨练来的。天都就快光了，在加利利海边是可以看到荣耀的早晨。
中环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约翰福音21:4，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主耶稣以荣耀的身体出现，本来应该都很容易看得出，但是现在这七个门徒他们在湖上离开岸边一段距离，还加上大清早的时候，真是不容易看出岸上有哪个人出现。约翰福音21:5，耶稣就对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主耶稣是很关切地问门徒，你们有没有捉到鱼？他们简单回答说没有。虽然回答了，但是他们都不想多说一句了，因为辛苦了整晚，什么收获都没有，心情自然低落。相反，如果捉到鱼呢，可能讲多几句的。约翰福音15:5就告诉我们听，门徒离开了耶稣就什么都不能够做。有一天主耶稣都会问我们这个问题的，今天你有没有什么收获啊？你为地上的人做了什么啊？那我希望我们都能够斩钉截铁，很自豪的回答，主啊，你所吩咐的我已经完成了，而不是好像这里的门徒说没有啊，什么都没有啊。约翰福音21:6，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便撒下网去，竟拉不上来了，因为鱼甚多。这节经文的中心思想就是主耶稣指导那些属他的人应该怎样生活，主指引，门徒顺从。当他们遵照主的指引去打鱼的时候呢，哇，个网里面就装满晒鱼。那注意一下，虽然渔网装满鱼，但是个网是没有烂的，个网是坚固的，正如基督的受死、埋葬、复活的福音一样，坚固牢靠。因为这班曾经亲身跟随过主耶稣的门徒，他们是主的见证人。当我们信守主的命令的时候，就有可能有奇迹出现。正如路加福音17:11-14记载的那十个长大麻风的病人，听从耶稣的吩咐，将身体给祭司察看，结果呢去的时候就洁净。我们要明白，神迹的目的乃要荣耀神。正如约翰福音14:13记载，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约翰福音21:7，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对彼得说，是主。那时西门彼得赤着身子，一听见是主，就束上一件外衣跳在海里。约翰呢拥有西门彼得所没有的那种属灵洞察力。三年之前，主耶稣可能在相同的地点呼召他们，但是他们回了去打鱼。后来主再一次呼召他们，要他们得人如得鱼一样。彼得呢就可能没有约翰的洞察力了，不过他总是能够把握机会尽快亲近主。当其他人坐在船上等着船泊岸呢，西门彼得就已经不同了，他等不及，他跳落水，他要尽快亲近他的主。啊，这个人真是有趣。约翰福音21:8-11， 其余的门徒离岸不远，约有200爪，就在小船上把那网鱼拉过来。他们上了岸，就看见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耶稣对他们说，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西门彼得就去把网拉到岸上，那网满了大鱼，共153条，鱼虽这么多，网却没有破。这个是福音书当中最后一次记载主耶稣所行的神迹，亦都是主复活之后唯一的神迹记载，同时亦都是最重要的神迹，因为你和我都和复活以后的基督有关系的。哥林多后书5:16记载，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了，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我们不是和伯利恒的婴儿相连结的，我们是和复活了的永生之主，而且坐在神右边的荣耀基督来到去连结的。因此主耶稣复活所做的事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在这里你要留意几件事，你注意到主用怎样的人来到去进行神迹吗？门徒在打鱼，但是一无所获，主耶稣让他们的网里面可以装满鱼。在迦拿婚宴，装住水的石缸本来是空的，主耶稣就请人将石缸装满了水，然后他将水变成酒。摩西的手里面拿着什么呢？是一支手杖，藉着这一支手杖，神为以色列人行了很多神迹。大卫亦都是一个手上拿着杖忠心的牧羊人，神却是将君王的令牌放到他的手中。其实无论你手里面拿着的是什么，神都能够使用。很多人会以为啊，当环境改变了呢，就能够更好侍奉主的了。不过我告诉你，如果你不愿意在当前的环境之中尽心侍奉主，那就算变换了环境，你依然不能够被主使用的。还有，你有没有注意，神的供应是极其丰盛的，装水的石缸可以装满了酒。主耶稣喂饱5000人之后，还剩下12男子的食物，网里面装满了鱼。此外要注意，虽然主耶稣在加利利的海边为门徒预备早餐，在炭火上面烤鱼，主耶稣亦都要他们将捉来的鱼拿过来。主是接受他们的服侍，当他们遵照主的命令去打鱼，主耶稣就接受他们捉回来的鱼。这种服侍几咁蒙福呢？还有一次，根据路加福音5:1-11的记载，彼得是奇迹地捉到很多鱼。那次是在主耶稣初期的服侍当中，主耶稣呼召彼得成为得人的渔夫，那次连渔网都烂了。那我认为呢，有很多人是愿意跟随主耶稣，不过不是每个人都是信徒。渔网烂了，鱼会走了，而这一次呢，渔网没烂，被拉到岸上，装满了大鱼。主耶稣呼召彼得去喂养羊群，喂养小羊，用什么喂养啊？是用神的说话，是用复活荣耀基督的福音来到去喂养。福音不单止使人得救，亦都能够保守人，即使在失败的时候，信徒仍然能够靠着信心蒙神大能和保守，带领他们安然渡过难关。在这一次的事件当中，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对于属他的人是有一个目的，主是要指引我们的生活。如果我们顺服主，主就会赐福我们，和我们有美好的关系，因为他是我们意志的主。约翰福音21:12-14，耶稣说，你们来吃早饭。门徒中没有一个敢问他你是谁，因为知道是主。耶稣就来拿饼和鱼给他们。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这是第三次。主耶稣已经为门徒预备好早饭， 他对门徒的爱比海边沙滩上的炭火更加火热。你们来吃早饭，哇，几咁奇妙的一个邀请啊！在马可福音十六章十五节，主耶稣差遣门徒，他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但是在门徒出发之前，主要同他们一起享用早餐。而最令人感动的就是复活之主就是这位神，是要喂养他们。如果我们能够同主在一起，让主来到去喂养我们，你说几咁好？是的，主是要亲自喂养那些属他的人。约翰福音二十一章一到十四节这一段经文，详细地描述了耶稣向七个门徒显现的情景，让我们是联想回五饼二鱼的神迹。这两个事件相似的地方乃是在于都发生在加利利附近，而且时间都是逾越节的前后，而且都是有饼又有鱼。经文的讲解研习呢，我们就先停在这里。对于节目分享的内容，如果你有不明白的地方，欢迎呢你可以主动的提问，我们很乐意为你呢再作一些补充说明。当然啦，在学习圣经的期间遇到什么疑难的问题，你都可以提出，我们大家交流研究。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我们再见啦。愿神赐福保守你。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